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晚间未央北京二山子在这儿给您请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河小二丫。二山子你好。
小二丫您好。
二山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今天有点变样啊？你是被霜打了呢还是生病了？
二丫，我没被霜打，我也没生病，我今天挺好的，挺高兴的，这就沏茶去。
那你怎么今天说话像个老奶奶似的？平时里那股霸气，那股阳刚之气，那股不吝三七二十一胡说八道的劲儿都到哪儿去了？
小二呀，口下留情，世界上有长成我这样的老奶奶吗？这要是让小朋友看见了的话，还不天天的做噩梦？
我不是说你的长相，我是说你今天说话的语气。
您别把我说的那么可怕，我平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真的那么糟糕吗？
我并没有说那是糟糕。
小二丫呀，不过不管怎么样，给您留下了这种印象的话，我一定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起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尽量的来改正。
二沙子你怎么了？你吃错药了还是你动手术了？你这么一来让我和听众朋友们感到都非常不习惯。
二丫，您不习惯，其实我也不习惯。
那你为什么要装成这个样子呢？让我都不认识你这个人了。那你今天让我也跟你一起装吗？你是让我装病还是装死还是装孙子？我今天没办法跟你做节目了，情绪太低，我要回家了。
二丫，别走，站这儿。你今儿敢迈出这录音室半步，我就一把给你捏死。
二山子你怎么了？你好了？你复原行了？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
二丫呀，二丫，我真拿你没办法，我在谁面前装我在你面前也装不了，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这世上知我者二丫也。
哈哈哈哈，二山子活过来了，可以做节目了。不过二山子你装了不能白装，你必须告诉我也告诉大家，你刚才为什么要装？
装什么呀？装？
装老奶奶呀。
你觉得我是在装老奶奶吗？
我不知道你装什么，反正听起来就像个老太太似的，说话温温和和的，慢吞吞的，一开始就说大家好，我是北京的二沙子。
黑二丫打住，别给脸就上鼻梁子。哥们儿今天不过就是想表现的温柔一点儿，因为今儿个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圣经啊，它讲的就是温柔，所以哥们儿是花了好几天的心思，努力的调整我的心态，想让在今儿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能够表现出温柔的气息。结果嘿，这小二丫不买账，死活愣把哥们儿给戳穿了，最后您看还是原形毕露，看来装什么嘿都比装温柔容易。二丫，我就谢谢您了，现在哥们儿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开讲了，你可以出去玩去了。
二沙子，这就对了，你就是你，你虽然不温柔，但是你还是可以讲讲温柔的事情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下走了。
走走走走，赶快走，滚蛋。二丫呀二丫，生活当中还真缺不了你。刚才咱们讲什么来着？哦，温柔。温柔这题目不太好讲，但是又不讲不行。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著名的马太福音5章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要想弄明白这节圣经，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词。第一，温柔的人。什么是温柔？谁是温柔的人？你是不是温柔的人？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变成温柔的人？为什么要当温柔的人呢？因为他有福了。什么福呢？后边讲的就是那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什么是承受，什么又是地土。那好，咱们先从温柔开说。温就是舒服，不冷也不热，不会把你冻成冰棍，让你刺骨的从心里头那么寒，也不会烫着您，把您给烧着了烧焦了。用温字组词的话，您可以说温存、温和、温暖、温情、温顺，当然还有温柔。那这柔字又是什么意思呢？软呢、啊、不硬啊。您可以说柔和、柔嫩、柔情、柔软、柔弱、柔顺。柔就是没那么多棱角，不会扎着您、刺着您，说来说去呢还是个舒服。所以这温字再和柔字加起来组成一个词的话，温柔，那就是舒服透了，温度上不冷不热，形状上又是柔柔软软，多舒服啊。要是真想舒服的话，你这俩差一样也不行啊。比如说一大皮沙发多柔软呢，是啊，放在南极了，零下60度，您洗完澡光着屁股出来，一屁股坐在上头，哎呦，冰了个正着，不舒服啊，冻着了，急着往起来一站，刺啦啦、屁股掉了一层皮。你说管柔软有什么用？它温度不对啊。那要是温度对了的话，一把木头椅子不冷也不热，温的，但上头都是刺儿，你敢往上坐吗？您要不小心一屁股坐下去的话，上次冻掉的那层皮伤还没好呢，这又得血了呼叉的到医院那儿去拔刺儿去，拔完了刺儿，您那腚也成了漏勺了，那得费多少创可贴呀。所以温柔的事情不多，温柔的人就更难找了。有些人只柔不温，有些人是只温不柔，像我这样又温又柔的实在不多。
二沙子，你又胡说了，你是不温也不柔。
嘿，二丫，让你走你怎么没走啊？怎么站这儿偷听啊？这小子竟在这儿揭我短，不过也是的，哎，我是不温也不柔啊，想装都装不出来。可见温柔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外边的表现，乃是人内在温柔生命的一种彰显，它必须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否则它不是温而不柔，就是柔而不温。什么事儿只要是装出来的，最后都要弄巧成拙，让人家觉得恶心。所以这节目一开始，哥们儿咱就恶心到小二丫了。不过看来他也不太温柔，如果他要是一个真正的温柔的人的话，被恶心到了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埋怨。因为温柔之人的一个相当突出的表现就是与人无争，不与人争竞，就是因为他们谦卑，谦卑就是不狂傲。您见过非常温柔的张狂者吗？没有啊，俩东西放不到一起去。一个温柔的人会恨别人吗？通常温柔与慈爱是相配的，温柔与和睦啊、和平啊是相连的。温柔者通常都非常的节制，不但谦虚，而且还忍耐，有着宽容的心，而且呢会怜恤人。新约圣经彼得前书3:4劝导我们，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您说咱们这些不堪的罪人在神面前能有什么东西是极宝贵的？什么样的东西能让咱们装饰起来让神心满意足？这里边就说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温柔是要温柔，但不是一天两天，乃是长久的温柔。温柔者他固然是安静的，绝不咋咋呼呼。不但人是这样，动物它也是如此啊。凡是那温柔的动物都不太出声，能出大声一天到晚乱叫的有几个是温柔的？您看那鹦鹉花红绿色的，它多漂亮啊，但这是它身上，您再看看那张嘴跟一大钢钩子似的，人身上没有一个部件比它硬。我每次见了那样的嘴，哎，他还没出声呢，哥们儿就得先把眼睛闭上，等那鹦鹉一出声，二扇子几扇子都平不过他，嘎嘎嘎嘎的，那是又吵又闹，话又多。这日子口大家都愿意养狗，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可这狗是主人的朋友，它不错，见了生人，甭管多大尺寸的狗，眼睛一瞪，牙一呲，汪汪这一叫，嗨，温柔劲儿全都没了。猫它温柔，蔫不唧唧的，这儿溜达那儿溜达的。可您听过晚上闹猫的没有？它闹起来能整宿整宿的吵得您睡不着觉。猫啊，它其实就是一小老虎，它要是不高兴跟您急了的话，嘴里咬着，前爪抓着，后爪蹬着，两下您就血了呼叉了，上医院打破伤风针去吧您。以上咱说的这都是比较吵的动物。还有一种人好安静，愿养安静的宠物，有的愿意养鱼，这比较正常，因为鱼嘛都是游在水里头，在鱼缸里头，说不定有会叫的，但是至今呢我还没听见过。也有些人愿意养什么蜥蜴呀、蝎子呀、乌龟呀、蛇之类的当宠物，可是这些东西它安静倒是安静了，它没温度，冷血动物。比如蛇吧，它不温，冷的，柔倒挺柔的，柔的让人难受。所以在动物里头，我自己所亲眼见到可以被称为温柔的，还得数这个兔子呀，得是小兔子，还有羊羔啊，我说是小羊羔，要不然就是毛驴啊，小毛驴。天上飞的呢就是鸽子啊，小鸽子，鸽子蛋不算啊，鸽子蛋需要被温柔，要不然孵不出来。这人里头要是想找温柔的人，算来算去还是得算小孩子，小孩子最温柔，在成人堆里头真难找。所以那天我就去问我温柔的妻子啊，看看他认不认识可以真正被称为温柔的人，结果他想来想去也摇头说没有，想不出来，不认识。
二傻子，你的妻子不是很温柔吗？你刚才不是也称她为温柔的妻子吗？
二丫别插嘴，尤其我说我老婆的时候你更别插嘴。我叫她温柔的妻子，那是因为我希望她温柔。
我们大家都觉得她很温柔啊。
那是你们大家，你们大家谁把她带回家了？谁管她叫妈了？真正认识他和了解他的是你还是我还是我孩子们呢？
二傻子，我看你温柔的标准太高了，所以找不到温柔的人。
这不是我温柔的标准高，因为温柔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为了寻求真正温柔的人，哥们还真花了点心思，把我这辈子所认识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从头到尾挨着个的给捋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可以名副其实被称为温柔的人。答案是什么呢？一个没有。近似温柔的找出来三位。什么是近似温柔？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还挺温柔的人。第一位就是我娘，也就是我一生第一个认识的那一位，她树立了我温柔的标准，因为我是在我娘肩膀上长大的，在她怀里头得安慰的。第二位就是我娘的大孙女，我的女儿，因为她是在我肩膀上长大的，在我怀里头得安慰的，是我让她知道了什么是温柔。
我看不对，你是让她知道了什么是温柔的反面。
行，二丫，你这么说也说得过去，知道了温柔的反面也是对温柔的一种定义。
那第三位呢？
第三位啊，第三位就是我这辈子到现在为止认识的最后一个人，刚刚接触了几天，觉得还挺温柔的，时间一长了，一认识深了，能不能真正符合温柔的标准那就难说了。咱不说别人，就说我老娘吧，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就认识她，到现在可以说得上是深交了吧。我为什么不能说她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呢？因为老娘啊练太极拳，柔柔的出手，但是等那力到了比一大锤子还沉，那是温中有力，柔中带刚。老太太要是想干的事儿，她从来不跟你争，但是到了最后准是她说了算。现在年老了，与世无争了，但是她要是争起来，争一个赢一个，谁也争不过她。这就是我们家老太太的绝招，号称温柔一把刀。咱转过话来再说老太太他们家大孙女，我那女儿，你觉得她表面上温柔甜滋滋笑眯眯的，您可别忘了她是谁的大孙女。这姑娘对我来说是温柔二把刀，杀一个准一个，她 他会用最温和的柔情细语，有的时候还加上几串有淡咸味的泪水，让他老爹像我这样的硬汉子折服。你说说我这辈子，上边有个娘，下边有个姑娘，无论我是当儿子还是当爹，这所谓的温柔把我可给折腾惨了。我还有一个理由证明他们俩不一定是真正温柔的人，那就是因为他们手中一寸土地都没有。您看，我说这话就证明我对这一节圣经的真正含义不大了解。首先，土地和地土说的是一回事吗？如果温柔的人得的就是土地的话，那地主都是温柔的？世界上所有的土地，哪块地是温柔人能得得上的？土地不全都是被那些个有权有势有能力的人所霸占着的吗？土地是谁造的？神造的。可到现在人把它给瓜分成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到现在还理直气壮的说这块属我，那块也属我。咱世界上这地图已经改了多少次了？哪次改地图的时候不需要有人流血牺牲啊？所以所有的土地全都是被强暴的人所占有，温柔的人早就被赶尽杀绝了。温柔的人只能在风中飘水中流，哪儿得得到什么土地呀？可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第五节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跟您说，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一点一句都不会改变，包括马太福音五章第五节。所以这地球上的土地与这一节圣经当中所说的地土是不是指的同一样东西？未必。因为圣经当中一直有一个非常明了的启示，那就叫新天新地。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难道在这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国吗？是的，那就是天国，也称为神的国，就是神在那里作王，在那里绝对掌权的地方。圣经上多次的说，有一种人可以承受神的国，不是你建设的，不是你争取的，也更不是你强占的，乃是你承受的。什么叫承受？白白得来。所以承受这俩字儿，你要是在圣经当中找的话，那就多了去喽。因为让人承受本是神的心意，除了承受神的国以外，当然绝对少不了今天咱们要讲的承受地土。之后呢，还有承受产业，承受不朽坏的东西，承受救恩，承受永生，承受应许，承受生命之恩。尊荣也是要承受的，不是自己挣的。还有一个是您可以承受的，你想都想不到，什么呢？约，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您看看，所有这些承受过来的都是好东西。那什么样的人才能承受呢？这不是咱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吗？他们必承受地土。除了温柔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人能承受地土呢？在旧约圣经诗篇第37篇当中，分别有五节是这样说的：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诅咒的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那就是再也不用搬了，永远住在那儿。后来又在34节那边这样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您看，什么是等候耶和华的人？首先要有信心，你得相信等候的不是别的神，是永生真神耶和华。另外呢，你还得有耐心，没耐心的人 等不了也等不及，一天到晚忙忙叨叨的，就跟那吃了脏东西闹肚子得了痢疾的病人似的，什么也等不及。再有就是那谦卑的人可以承受地图，而且还可以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您看那狂傲的人，神就讨厌他，见了就把他们轰走。义人承受地图，什么样是义人？神看为好的人，招神喜欢的人，合乎神标准的人，就是义人。再有就是那遵守神道的人。什么是遵守神的道啊？神说什么就做什么，不犟嘴，没有怀疑，更不会提出什么抗议，希望神能够修改一下宪法。您说咱们把刚才能够承受地土这些人的性情综合起来，你一总结，嗨，这就是温柔的人，他们就有福了。这福哪儿来？神赐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七节讲了同样的一句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您说主耶稣这话说的，他实实在在的告诉咱们，凡要承受神国的，就得必须像小孩子，否则的话你进不去。这句话他意思就大了，可不是吗？你要承受一个国，你进都进不去，你承受个六啊你。今天要是哪个国家的国王跟你说，啊，我这个国是你的了，你来承受吧。结果您到人家国门口进海关的时候，人家不让你进，反而被一脚给踢出来了。你爬起来以后还跟人争，说我来承受你们的国。说你诚心捣乱。虽然圣经当中多次的应许人可以承受神的国，而且神是非常想让人来承受神的国，但是他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必须要像小孩子，否则断不能进去。这位问了，甭说承受一个国了，就是承受家产的话，都得是个成年人呢，小孩子他什么也承受不了啊，承受不起。要想承受任何东西，起码得到18岁吧。哦，您说是吧，那位还说21呢。通常一件事物能不能被承受，取决于两个条件。首先，拥有这件事物的主权者得愿意给，他根本不想给你，你到哪儿去承受去啊？第二，你得是那个对的人，人家给，人家不随便给。比如说，你死了，你那遗产，你会随便给吗？你要给，得给你的孩子呀，不是你孩子，他再好，再聪明，再能干，再可爱，再漂亮，你不会给他呀。他站在你面前，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他是你大爷，你说你怎么能让他承受你的一切？除非他谦卑下来，他承认他是你儿子，或者你孙子，或者你的什么滴了大了孙儿，这兴许还有门。当然这得是那主找不着自己亲生的，又遇见你这么一位谦卑的，愿意在他面前装孙子的，兴许您能承受点什么。可咱回来说神的国的话，你装得了吗？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想进去啊，想承受神的国呀，你是不是小孩子呀？你说我是小孩子，你是谁的孩子呀？你叫过这位真神天父吗？你信他吗？你依靠他吗？你爱他吗？你感谢他吗？想当神的孩子，不是张口叫他一声爹就能当成的，您得是他生的，您得跟他承认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有关系。耶稣基督要让你凭着信心借着水和圣灵重生，你有重生吗？耶稣要把他的生命借着你的信心种在你里头，你接受了吗？耶稣基督要让你凭着你自己的信心与他完全的联合，你做到了吗？如果有的话，那您就是天父的孩子，您就是蒙福的人，甭说承受地土了，就是他的国他都愿意让你承受。 这话呀，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有机会再接着跟您聊。不过您记住了，有事儿没事儿的，对人呐、多温柔着点儿。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